异世的探险第205页第13章源头自己焦点人格可能性及转世。源头自己是永远觉知的意识存货，派出个别的自己或焦点人格到所有的实相系统里，每个焦点人格都是独特独立，诞生入特定的次元领域，在那个架构内尽可能的充分变成他自己，参与他存活其中的那个系统的不断创造和维护。这并不是灵魂的下降，却是意识启程到经验的实相创造，随后参与其中。然而我们像意识之心的心灵觉知 Psycho Aware 的种子，被我们的源头自己派出来，不是融入后院，却是融入不同的次元里，带着所有我们父母自己的能力，并且是自由的，因为我们有计划自己旅程，选择我们自己的次元点，我们生长的实地的天性。然而我们仍派出我们通常并不觉察的其他种子，就如秋叶脱离大树般，那么轻易的便逃离我们的梦和思绪。这些活在与我们分离的次元里，然而他们是我们的面相，并且在他们内带着我们的潜能，或许他们是我们自己未来的鬼魂精神的模式，有朝一日会填以形象而走在这个地球或一个不同的地球上，在将是他们的而非我们的时空里。然而我们现在认识的自己，我们的焦点人格存在于只绽放一段个人时间的身体里，至少就我们通常的经验而言，在那个预定的季节里，我们活在属于我们的地球上，对所有其他之前或之后来到的生灵关闭。有那么一阵子，我们自己独占这世界，我们肉体感官受福佑的焦点给了我们的私密性，保护着我们在现在世界里形成的个人空间。也许我们的感官只是使我们独立于其他时间与地点外边，舒适地窝在我们自己的家居化的窝里，否则以自由的觉察，我们可能看见次元混在一起，迷失我们的时间路径里，我们会看见其他的面相，在所有我们自己的及他们的变为阶段里，我们可能经验地球的世纪为宇宙的活秀为，把我们唯一认知的每一年看作同一个一月到十二月之上千其他版本的官方画面。在何时对谁发生了什么事件，我们怎么能知道呢？非得等到我们自己的意识遇见多次元的本性时，我们才能保有对它的记忆。而在面对扩大的觉知时，才认识到我们与之分开的经验，让我们在时间内来体验所有事件的肉体感官，同样也赋予了他们只此一次的性质，而显出其重要的意义。我们对记忆的整个概念就建立在重新忆起的过去事件，所以我们是如何品尝我们的记忆呀？那是所有其他人都不知道的秘密。举例来说，在年老时回忆起无止境的失去周一和周二晚上，当我们替我们的孩子现在已经长大了把被盖好，或聊天度过1000次个个别的晚餐，由于我们体验他们的方式，那些事件获得其意义。尽管我们一直在讲要扩展我们的意识，或许我们心里害怕的是失去使得事件与记忆如此珍贵的那微小却灿烂的焦点，不过我们仍渴望更大的觉知，既能清楚感知我们岁月里数不尽的日常事件，又带有整体的灵视，能看见我们所不见的，看见我们生活的模式，俗世的内在存在的形状。当然到某种程度我们能做到了这一点，纵使只在想象里，做母亲的可能看见坐在高脚椅上的孩子里的未来男人或女人，老父可能在他长大的儿子或女儿的脸上看见他曾是的孩子。以更广的说法，每个都同时存在，年轻、年老、出生、死亡，在一个同时或广阔的现在， 恰巧大到足以涵挂我们的生命。既然时间并不以一连串的片刻样子存在着，那么基本上我们现在是什么，就不是我们以前是什么的结果。同时，我们现在是什么，也不是我们将来是什么的结果。以某个方式而言，我们将自己置于前后关系之外，只在任何一刻体验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在时间里，我们的生命一次只读一页，同时在其他层面，我们却同时写整本书，不断地修正已经经验到的化页。不知不觉的，我们现在被我们的死亡所影响，正如受我们的出生影响一样。死亡的事实显然影响我们生命中所有的事件，不过我们觉知未来的事实却仍不知其细节。就此而言，在有意识的层面，我们只能应付这么多的事件，我们对其他的则是无意识的反应。在此用词可能误导人们，因为我相信无意识是有意识的，它代表焦点人格，从而要出的我们自己的那个部分，带着他自己的自我。自我是直接的心理上的抵抗点，由焦点人格中生出以应付肉体生命。既然焦点人格在某时间系统里只能处理这么多的资料，它只是由无意识场里选择接受合乎它对实相本质的信念之那些感知。在环绕着焦点人格的非实质场里，感知是自由的，不受时间与空间所限。那个场涵盖了可能事件，焦点人格沿着生活领域前进时，它由这些具体化的实质事件。在这个层次，感知不是预限于时间的，在我们称为前感知的阶段，事件与可能事件是同等被知道的。因为资料没有具体的实现，我们在生活领域只会从无意识的所觉知的所有可能事件中感知化某些事件而已。但让我们更密切地看看这些可能事件。可能事件的地位，我开玩笑地说，可能性事件只能有一个可能的地位，还能怎么样呢？但以某种方式来看，所有的事件都是可能的，我们只不过确实化其中的一些，而称它们为实质的。我认为我们是有不可置信的自由生物，具有广大的资源，我们从中形成我们的经验，我们从无意识所觉知的所有前感知中选择实质的事实，这个选择从未停止。我们并未被锁在一系列的发生里，任何时候我们都能由我们可得的所有可能性里选择另一条发展路线。认识此点会减轻许多人的无力感，允许他们以一种实际的方式改变他们的生活。我相信我们真的常常做这种改变，纵使我们并不是有意识的觉察涉及的机制或理由。在这个例子里，心代替的可能行动发生在生活领域，而本来可能会发生的事件，老的事件被舍弃了，却仍在生活领域之外发生着。我想我们在中途改变方向，突然改变我们的境况，或仿佛与我们平常的自己如此的不同而引起别人的注意时，这种过往常在发生。一开始，这种行为可能令我们惊讶和迷惑，我们可能不明白我们做了什么，甚或不明白我们是如何做到的。然而，对事实的小心探查会让我们看出，我们的新方向一直是在我们的经验里的一个可能性，尽管我们可能没有这样看踏过。我们人生的交叉路可能涉及十分真实却不可见的十字路口，可能性在那儿和我们的时间和空间里确切的点上相遇，它们可能成为我们逃脱曾选择却不再接受或现在视为有瑕疵状况的闸门。这些可能性之点是连接我们的生活领域的能量集结之处，为我们无意识形成的，它们是我们曾思虑过却 从未选择成为事实事件的强烈欲望和信念所创造的。另一方面，有些也许曾一度在某个生活领域层面被接受，如果还没有实际的被实现，随后被搁置下来，像个火车车厢被转撤到侧轨上，所有的欲望和想法都是行动，所以这些在连接我们生活领域上继续着，在我们四周形成了可能的模式，它们将无意识的潜引或闲置在生活领域的层面之下。对我而言，若不接受可能行动和事件的存在为实质经验的来源，那么我们经验的丰富性无法解释。这同样的适用于我们人类的一般经验，以及我们所知的各世纪的历史事件。可能性之点代表了在可能性与生活领域行动之间的交流。我做了两个简单的图表，以显示当我们改变可能性路线的时候所发生的事。图四显示焦点人格在生活领域的终点，背后是他过去自可能事件中选择实现了的事件，并带来他自己可能的未来。这是焦点人格就时间而言，迄今曾做过的每一个选择的结果。焦点人格随着他所曾做的选择，会继续跟着生活领域主线发展下去。相反的，在图五，焦点人格选择了一个替代的可能性，而带他到生活领域里，在那一点改变了生活领域。替代的可能性落入生活领域的时间点，代替之前所选择的变成了未来。决定生活领域的可能性，就如它存在于决定之前的样子的那个部分焦点人格，贯彻到底，却不是在生活领域上贯彻。一个新的焦点人格，一个可能性焦点人格被创造出来，投射到不同的实相里，带着做出决定之前他所有的同样能力和先前的经验。换言之，那可能的焦点人格或可能的自己有个既定的传承，他也开始由可能性中做选择。原始的焦点人格或向肉身调整的自己保持其身份，然而既做了改变可能性的决定，他与未做那决定之前会有所不同。我们谈到基因以及在生物的复杂性架构之内，从不完全复制的独特生物之奇迹，可能性提供了心灵与心理的对照物，却是更弹性的。在其中，我们的意识有大得多的选择自由，同时又是一个独特的特质，给予个别性不可摧毁的焦点。因为没有两个个体会被给予同一套可能性，甚或自同一点做出同样的抉择，因此转世即可能涉及在替代的生活领域的可能的存在。在我们所知的人生，可能只是其他在空间里的时间焦点之一。要进入时间里，我们可能必须离开空间，在一个新的交叉点回来。生与死可能真的是进入三次元活动的门户，而死亡是一个出路，离开否则不可能更进一步的发展的次元性的难局，要不然我们会被锁在时空夹缝中。我们现在这一生或许是我们存在的某个次元，就像我们的身高和体重却无法充分在空间里显露给我们的一个次元，那么事件也会有除了我们通常感知之外的次元。我们通常以为的一个事件只是多次元发生的一个面向。当我们经验一个事件，它仿佛如物体一样的坚实而明确，在物体内的原子和分子是看不见的。我相信事件也有相当于原子及分子的东西，内有上百万看不见的可能行动，它们跨在上面而浮到表面，成为明确的实质行为。事件像是放在心智内室的心理物件，它们一直在那儿，永远会遇上，尤其是过去事件的记忆仿佛不容置疑地发生过，因此永远无法改变。我们可以搬动家具，扔掉它而重新开始，但我们难道不多少是任由过去事件的摆布吗？我不相信事情是这样的。事实上，我认为我们改变了过去， 并且是以唯一有实际意义的方式。更有甚者，我认为我们是如此不费力与有效率地做到这点，以至于那改变对别人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对我们自己而言则否。赛斯书坚持我们不受过去事件限制的这种自由，而且赛斯不断地肯定个人在现在的力量胜过了过去。从一开始，这想法令我着迷，但却是个人的经验，使我看到当一个人真的想抹掉过去经验的某些面相，而以替代的事件取代时，他能多聪明而彻底地改变过去，同时以一度为可能事件而现在仿佛已发生的新记忆而取而代之。我的公公在1971年去世，当伯兹老爸生病之后，他的脑力迅速地衰退，我们必须将他安置于老人之家里。多年以来，他和伯兹老妈累积了相当多的误解，但这些以及所有对他们的记忆，在他开始独居之后不久，对伯兹老妈而言都消失无踪了。就我的婆婆而言，任何能证实那些误解的家族事件都完全遗忘了。不过他们并没有留下任何空洞或空缺，他们被一组新的记忆所取代，那对伯兹老妈而言是全然合理并且互相补强的。问题在于，这个新的可能过去只被家族的一员所选择，其他成员仍然紧抓着旧的过去事件。我十分明白，这类事常常发生在年纪非常大的人的身上。我们通常以有瑕疵的记忆来加以开解。我们说某些事在过去发生而就此了事。一个人能忘记那些事件或假装他们并没有发生，但这丝毫没有改变那件事情的事实。相反的，我认为事件无法独立存在于经验它的人们之外。人们是事件的一部分，当人们改变时，事件也同样的改变了。如果由所谓的坚实事件中抽离能量，那事件便会变小。假设我们因为发生在过去的事而在现在做反应的话，那么老妈是在对一个新的过去反应，这在心理上是极为重要的。她不再是多年婚姻中不断与丈夫争吵的女人，她是正垂危的心爱丈夫的女人。那位丈夫从未深深令她烦恼或使她痛苦，她并没有在假装，也非伪君子。换言之，新的过去往往如此美妙地生了根，使旧的过去变得不真实，被淡忘了，并且以实际的心理上的说法不真实了，因为我们甚至不再对他反应了。相反的，我们所有现在对他的行为和态度是建立在全然不同的假设上，那对我们而言就跟旧的那个一样有效。有时候这个新的过去是与旧的那个如此极端不同，使朋友和亲人都会抗议。然而每个现在的行动改变了过去，因为那些过去的事件只不过是较广大的发生之巅或三次元的尖顶。每个行为引起时空的表壳移动了些许，可能事件是实质事件从中露出的心理前行动，行动因此采取了地球形式的创造性的内在质料。只有在我们的觉知直接与三次元场交叉时，事件才采取同样尖锐明确的实相而成为物件，当然那是另一类的事件。唯有到那个时候，它们才仿佛有心理上的坚实性。一旦我们在时间里经过了它们，它们真正的流动性和可塑性又回来了，我们再也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在时间里与它们会面了。由于它们非常可塑的本质，我们有个经常是可能的过去可以玩。我们所记得的事件的样子较那些也许实际发生的要重要得多。我们一直在变化的态度是每个我们记得的事件的一部分，其延伸有任何的现在点向后通回到过去，向前要通向未来。我相信在出生时的那些面相提供了奢华的特性和能力的库存，以便需要时可以被启动。按照详细的环境状况，从这些隐藏的面向升起了容许我们面对如许的全球及个人情况的弹性。 我们心灵与心理的组合至少是跟我们的物质的组合一样错综繁复的。赛斯谈到精神性的酵素与精神性的基因，显然这些是指基因和染色体的心灵和心理的对等物，指的是我们个人生活由之要出的内在组织，并适时地赞助我们的经验不断地涌出。时间、转世及可能性，想想存在令人赞叹的整合性和原始的私密性，在其中经验由未分化的可能性中上升到具有重要意义的地位。由于每个事件都是具有高度的个人性，如此为我们所有而更为可贵，甚至连神明也无法以同样的方式进入其内，或有我们秘密的视角感受它。享有特权的诠释者和感知者，我们的肉体感知是有偏见的、有限的，没错，但只像光一样聚焦在一个方向而非另一个方向时那样，这并没有在任何方面减低了觉知之光的品质，而且在另一层次光也散布到其他现在仿佛是变黑了的区域。从未分化的宇宙背景，自广大的前存在的领域，要出这些拥有不可置信的重要意义的特殊片刻，我们个别的经验，早晨与晚上，周二的晚餐，所有这些不知怎地都保有灿烂的清晰私密性，并从其余的人类与宇宙的事件里跳开来。他们并没有在世纪里被卷藏不见，或被一个与他们无法区分开的巨大超人压碎，而是维持着不可侵犯的分开，即使只有那么一会儿，但那个片刻就是意识和创造力的胜利，并包含情感上的加速，那多少是永恒的。然而那私密性是由同样惊人的合作升起，它反映了这样的内在活动的次元，因为在我们能感知最简单的事件之前，什么样的世界在我们之内混合旋转，并且看看我们感知我们自己活生生的心理事件，而从那些事件的内部，我们移动过我们自己的次元，顺序排列我们的经验，并且从我们存在的无边无际当中孤立出所有组织我们人生的个别插曲。因为我们的人生只是我们自己的实质事件，当我们活着时，我们仍持续肉体之外的存在，而肉体生命集成在那上面。所以也许我们在这星球上也有许多次生命，其他的生命事件每个都是分开而发亮的，却又都是源头自己整个多次元实相的一部分。18世纪的诗人和神秘主义者威廉·布雷克谈到降生到这一代，罗和我这一回没有小孩，我们说这是我们的最后一生。既然我们所有的生命都同时发生，这是说我们的跳开点的一种说法，因为世纪并不比片刻更真实。如此多人像布雷克谈到降生入这一生，只因为我们如此难以想象我们从非物质上能感知的内部出来进入三度空间的生活里，我们是自内而来，非由上而下，我们也以我们可能的自己们接种其他的地球，这些从来没发生在我们的交叉点上，虽然它们可能由之要开。图六是个非常简单的图，代表了转世的生命，用转世的生活领域取代私人领域，每个转世的自己会有他自己在时间与空间区段的焦点人格，焦点人格受限于他们自己生活领域的时间感官经验里，在那个层面他们是不觉知他们与其他的转世自己连接的，可是其他相当合法的经验在连接生活领域的他方进行着，此地自由的觉知会在无意识层面在所有的焦点人格之间提供连接。既然所有的个生同时发生，有源头自己与我们的实相场交叉的点向外散布，那么最后的一次转世只不过代表了个人要打破轮回的决定而已。你可以在任何时候从任何一个交叉点那样做， 以正常的时间说法，那并不意味着另一个未来的一生不是即将发生。我相信我们的现在天生就有能力一次处理不止一套的记忆，至少有一刹那认识，它以很像我们平常记忆的方式滑进意识，这些刚刚好在背景里，刚刚好在焦点外，因此不会干扰到我们此时此地的私密性。就是那额外的重要意义，那内在事件与时空之生活领域的明确交叉，才导致了我们的现在。记忆在这领域周遭飘动，从未闪光，在心理上却是可见的，照亮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额外的丰富与深度。我们的记忆赋予那片刻额外的事件次元，是没有以直接感官方式出现的。我认为未来的记忆大半以相同的方式运作。然而理论上说来，未来的一生或过去的一生会带来仿佛不像是我们自己的记忆，没有发生在我们接受的生活领域，并且处于我们认为是自己的界限的记忆。他们会永远只是记忆吗？既然所有的人生都会在同时活过，那么一个稍早的自己新鲜的透过我们20世纪的眼睛看出去又怎么样呢？既然面相们会互动，意识突然涌入自由觉知场，在那儿焦点人格与他在另一时间的对等人物会面又怎么样呢？更有甚者，万一他们彼此通讯呢？现在我认为那正是倪冰和雪玲在我们的客厅里会面时所发生的事，请参照第5章。雪玲活生生的特质是不容置疑的，而以后见立明来说，很容易看到罗和苏一直以许多方式对他们的自己的这两个面相反应。如果雪玲是在看入未来，苏则是在看入过去，但他俩都看到时间的说法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自那以后，罗有时会觉察到倪冰，而苏感受到雪玲，而所有的人都改变了。透过罗，倪冰变得觉察到创造力的自由本质，罗明白了他为他自己的理由从倪冰那里担起的过分有纪律的倾向，而大半抛弃了他们。当雪玲透过苏与罗来往时，他对倪冰的态度也变得好些了。苏也看到了以前令他大惑不解的叛逆感受的理由，多重人的多面相，人类人格对他自己整个本性略为一瞥，感知不再装在之前与之后的时间顺序里，因为很显然在老年和童年时都有渗漏，我们几乎看见我们在某次前生中曾是谁，或在某次来生中我们将会是谁。利用我们在生活领域里的正常经验作为平衡点，并了解到我们只承认一系列的事件为真实，而忽略其他的。我认为我们变得能觉察我们自己更大的实相。如果你一直相信事件是封闭的，而不是在两端都有开口，或所有各端都有开口，那么你永远不会想去用它们作为到其他事件的踏脚石。那些事件是你从来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在肉体上聚焦的，仿佛在前生的经验与我们目前生的经验间将会有所关联，不止就特质和倾向而言是如此，就选择的事件的形式或种类而言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了解此点，在此生任何一个事件也很可能都是透明的，我们可能在心理上由它通过而进入其他生的经验。这可能是在我的班上所演过的转世剧里发生的事，不过这种记忆或事件往往扮成目前焦点人格能懂的符号、影像或戏剧的样子。但我相信在日常自发性的生活经验里，这种记忆经常来到，却由于我们的信念而被挡在外面。他们也被导入艺术制作里，举例来说，作家在历史小说里将他自己的一次前生戏剧化，而在意识上却毫无所觉。但无论如何，这种记忆无法逐字逐句地转译成切身的经验，取代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片刻，他们必须透过我们的经验来诠释。还是一样，他们有时候与我们平常的记忆一样栩栩如生，有时候 或是那种现在的特质，像雪玲与倪斌显示的，表达在我们的时间的片刻里，在其中两个现在仿佛暂时的混而为一了。